上一堂林师一米记的信息，我们谈到了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加重了原本处在贫穷中的人民生活的担子。同样是犹太民族的一批贵族和官长，趁着人民的需要，收起了人民田地作为抵押，换取粮食充饥；有的把儿女给富裕的人作为奴仆，其从中可以换取金钱来交纳税务以维持生活。尼希米于是就责备这些贵族和官长，他们于是悔改认罪。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第十四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尼希米当了犹大地的省长12年，他当省长的期间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讲到的城墙的工程，只差安装城门就完成了。尼希米的敌人知道过去拦阻修建城墙的阴谋已经失败了，他们就设立了另外的几个阴谋陷害尼希米。他们四次发邀请信要尼希米到城外去见面，引诱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要找机会要来杀害他。尼希米以工作忙碌为理由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敌人邀请不到尼希米，就用恐吓的方式发了第五封信，这是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制造谣言要来指控尼希米要造反，要做犹大的王，除非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到指定的地方和他见面，否则这些事必传到王的耳中。尼希米丝毫不为他们的计谋所动，直接制止他们的行为。他们是这奸诈，他们做的不对，于是敌人失败了。他们又改变了策略，他们于是就收买犹太人的祭司来对付尼希米。他的祭司的名字叫做示玛雅，假装成一个自己有生命危险关在家中密门不出门的人。他们也假装很关心尼希米，他提议尼希米在神的殿来，到神的殿来见面，把殿门关上才安全。尼希米看透这个祭司示玛雅他的阴谋，因为尼希米自己不是祭司如果尼希米不是祭司，到神的殿把门关上，就是触犯了摩西的律法。这个触犯摩西律法的人可以被处死。尼希米可以说是在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那个情景中，他面对四面八方的干扰来攻击他。敌人想用各种方法使他心慌手软，他发出了祷告。这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坚固我的手是什么意思？手对于旧约以色列民来说，他的意思是指着能力。尼希米的祷告是求神赐下能力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难免会经历到危机、困难或者震惊的事情，有些问题也许使我们感到惊慌世事。在面临着各种苦难的时候， 我们何等需要向神呼求，神啊，坚固我的手，神啊，求你赐下力量给我。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几方面来思想尼西米，在尼西米的身上，我们学习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如何依靠神得着力量。他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可以胜过仇敌。第一方面，我们要看尼西米，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神行的事情是讨神喜悦。当我们要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讨神喜悦，神的能力才会到当中。第五章第十四节啊的经文里面，我们啊看到尼西米他当了省长十二年。在尼西米之前的省长，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私自向百姓起律。在经文里面，他把这个起律称为愤怒。这些省长不顾在他周围百姓他们面临着如何的贫困，他不理会百姓的子女在贫困的当中已经沦落到一个地步，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给别人当作奴仆。他们照样的向百姓征收税务，行不公义的事情。这些做省长的，他们只顾自己先不要吃亏，他先顾自己的利益，他的需要，他所得到的比什么都重要。在当时的波斯王的统治之下，省长是有权利向人民征收税务，来维持身为省长所需要的一切的费用。所以如果尼西米照样跟着他之前的省长的做法而行的话，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当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尼西米所做的决定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他做这决定之前面临着选择，他要收俸禄或者不收俸禄。他可以照样向百姓起立，是这个是法律所应许的。但是他知道过着身为省长那豪华的生活，那放纵的生活会破坏他整个人的一属灵的形象。在外邦人的面前，他如何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所以尼西米说，我不这样行。尼西米做了这个决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敬畏神的关系。这是第十五节所讲的，他所寻求的是什么？是讨神的喜悦。他所寻求的是远离恶事。生活在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里面，同样的基督徒也要面临做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跟着世界的潮流而行，在这些潮流大家都是认为没问题，你可以做的，这些潮流都认为说无所谓，这些潮流都认为说大不了的事。举一个例子来看，世界的潮流所认为说婚前同居是大不了的事情。世界潮流认为说，我贿赂别人是我们中国的人文化。 社区潮流都认为说搞男女关系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可以选择像尼西米一样。尼西米说，但我因敬畏神不降刑。请问你要做怎样的一个选择呢？不论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第一，我所做的事 是否是荣耀神，第二，我所做的事是否得蒙神的喜悦呢？是否得蒙神的纪念呢？尼西米在第五章第十九节的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事，施恩于我。各位弟兄姐妹，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圣经就是真理。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顺服真理，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改变也好，每一个人都认为对的事情，圣经如果说是正是罪的话，是不正确的话，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行。尼西米说，当我因敬畏神我不这样行。敬畏神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这是使我们成为圣洁，过神圣的生活的最基本的条件。让我们以圣经为准则，一生行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事情。第二点，我们看尼西米，他认清自己的使命，而不以世俗妥协。从第六章开始，经文就讲到了城墙只剩下安装门伞就完成了。记得我们谈过尼西米记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尼西米在修建城墙的过程的当中，面临着敌人的拦阻。尼西米带领以色列民起来防备敌人攻击，敌人失败了。这次的敌人看到城墙几乎要完工，剩下城门还没有安装，他们心里很不甘心，他们聚众力量要来拦阻工程的完成。尼西米是当时以色列民的领袖，要拦阻整个修建工程最好的方法就是从领袖下手。同样的，撒旦今天要破坏教会，一个手法就是先从教会的领袖同工们开始。弟兄姐妹，我们要围着我们教会的领袖祷告，围着我们的执事们祷告，我们的同工们祷告，这是撒旦首先要攻击的对象。一般上在教会里面，撒旦的攻击是什么呢？撒旦的攻击是同工们不同心，同工们彼此的互相攻击。以色列民的敌人如何向尼西米下手，设立像陷阱来欺骗他呢？他们就请尼西米离开耶路撒冷西北约30公里路的一个地方，叫做阿纳平原。他邀请他在那边见面，在地图上把阿纳平原在西北部已经放了出来。要见面，为什么要尼西米北上呢？而不自介，为什么你不要下来去见尼西米，到耶路撒冷见尼西米最好？原因是他们不方便。 因为敌人有企图要害杀害尼西米。虽然说他到了那个地方去，如果有机会的话把他杀掉，他们以色列民就不用完成城墙的建造的工程。阿那平原是一个不属于犹大神也不属于撒玛利亚神的地方，它是由河西的总督来管理。敌人对尼希米的邀请很客气，他说请你来，你来，我们在阿那平原一个村庄相会。师父说就好像说让我们来见见面，我们一起聊聊天喝茶好的，很客气的话。圣经没有说敌人要设怎样的阴谋来陷害尼希米，可能尼希米到那边后就没有命回来，可能尼希米到了那边后敌人引诱他，引诱惑他犯罪得罪神，他们落入了敌人的圈套里面，尼希米连官都不用做。也可能尼希米到那边后敌人给他一些甜头引诱他，然后施加压力给他，跟他签了合同，说现在要回去后要命令停建城墙，说不定。所以第我们看看尼希米，第一，尼希米很清楚修建城墙的事是神的使命，是神要他完成的工程。第二，尼希米坚守警醒防备敌人，也洞察敌人的计谋，避免上当，是神的心意要尼希米修建城墙。尼希米也很清楚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够改变神所托付的使命。神今天托付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很清楚，这个使命是人不能够修改的。尼希米不接受敌人的邀请到阿那平原商讨，因为尼希米清楚神的使命是什么，这是不能够妥协的事情。同样的，教会的事工必须要有属灵的原则，教会不能够和世界的事情妥协。举一个例子来讲，教会不能够为了要吸引更多的赌徒来到教会，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地方在教会设立赌馆，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也不能够说我要邀请很多外面的中国人来到我们教会，他们都很喜欢跳舞，我们就在教会设立舞会，不可以这样做。撒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要教会和他妥协。如果他能够有一件事情能够劝服我们降低我们基督徒的行事的准则的话，使我们相信他的话，不要紧，开放教会开舞会无所谓，会有更多人来到教会，我们的教会就会兴旺。那么撒旦已经赢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了，我可以担保说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到最后整个教会不是教会乃是社交团体。尼希米如何回答那些邀请他到阿那平原的敌人？他说我现在办你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了。他所看重的是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甚至接受敌人的邀请，他把这些看作胜于敌人的邀请。好多时候外面的事情常常会来干扰我们，使我们原本要完成的使命拖延不能够完成。主耶稣 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天父托付给他的救赎人类的使命，那就是他必须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恩典。他必须面对着同尼西米所面对的相似的挑战。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魔鬼撒旦就用下面的群众来对他说什么，而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换句话说，让我们来看看你是神的儿子，你行神迹奇事给我看。他为了完成的救赎打工，他在十字架上忍受了讥笑。敌人讥笑他说什么？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是否坚持我们所相信的真神上帝，而不受魔鬼撒旦所引诱？我们不以世人妥协，我们甘心乐意神所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第三点，尼西米不被人毁谤。尼西米的敌人见到他们四次邀请尼西米到平原去见面都失败了，于是他们拟定了一个很恐怖的攻击计划。这个攻击乃是世人的毁谤。他们发第五封信给尼西米，这封信是一个未封的信，经文说未封的信是什么意思？是一封的公开信，什么人都可以打开来阅读的信。这封信指责尼西米说，外邦人的当中有风声说尼西米有计谋修建城墙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想要做犹大的王。哦，如果这句话被传到波斯王的耳朵的话，不得了。如果尼西米要解决这个事情的话，敌人就说，你要来跟我会面，我们一起来商讨好了。敌人的这个行动是什么？是恐吓。恐吓很容易使我们害怕，恐吓很容易使我们感到恐慌，感到心跳失明，手脚都软了，什么事都不能够做，使我们很容易我们就放弃我们所做的一切。敌人制造谣言，在外面流传说尼西米要搞叛变，他自己要立自己为王。如果尼西米不听他敌人所说的去跟他见面的话，这些话语就会传到王的耳中。这个是一个很可恶很残忍的手段。所传的话语的后果是什么？尼西米到最后可能会被王逮捕，可能会被杀害。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些话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九节所说的。第九节说什么？他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够成就。用话语来攻击神，用话语来攻击神的仆人， 用话语引诱人犯罪，用话语使人怀疑神，这些都是魔鬼撒旦最常使用的工具。雅各书三章五节到十一节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说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啊，这样石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燃点着最大的树林。石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当中，石头就是个罪恶的世界，使能够全身污秽，全身也能使生命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第一你点着的。第八节说什么？唯独石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的石头可以讲那些污秽的话，可以讲那些伤害人的话，也可以讲造就人的好话，使人站起来的好话，也可以讲那些赞美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口一下子讲爱心的话，一下子又讲恶毒的话，我们就陷入魔鬼的轨迹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一样事情，就是多讲造就人的话，多讲称赞人的话，多讲勉励人的话语，建立人的话语，多讲从神而来的话语。所以箴言第二十三章第十六节说：“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耶稣说什么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给撒旦有机会来利用我们，去说别人的坏话。求神来保守我们的舌头，不犯经，不犯罪。尼西米对付敌人的毁谤的方法是什么？有几点。第一，他很勇敢的面对，他没有胆怯的心，他没有敌人所说的那个要造反的心，所以他不用害怕，他不做亏心事，害怕什么？第二，他懂得分辨话语是什么，是从什么地方来，是从哪里来。对于尼西米来说，话语是从敌人的口中出来，他不需要听。如果话语是从神来，或者话语是从王来的话，那么他就要听。弟兄姐妹，我们听话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是谁说的。如果一个大骗子，他跟你讲了好多的话语，你要听他的吗？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不会百分之百相信这位大骗子所讲的话。如果一个德蒙人信赖，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能够值得信赖的人所讲的，当然我们会听他。第三，尼西米否认他们的控告。第四，尼西米直接很不客气的责备这些捏造谣言的人。他说：“你所说的这是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对于敌人，我们不用客气。他讲的不对的话，我们直接告诉他：“你不对。”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指责他，目的是希望他能清自己的不是。 第五，尼希米直接的向神求告。尼希米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够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直接向神求告，让神给他力量。面对做攻击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保持冷静，并且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要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求。神是公义的，他会审判。当我们面临攻击的时候，使我们软弱、害怕、惊慌、手软的时候，正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向神支取力量的时候。但愿尼希米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也成为你的祷告。弟兄姐妹和朋友，也许今天你也面临着同样的惊慌、害怕、挑战、疾病等等的痛苦，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向求神支持力量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呢？第四点，你心里面不怕任何的恐吓。敌人用诱惑，敌人用恐吓，敌人用毁谤来破坏尼希米的修建城墙的工程，这些计谋都失败了。第十到十四节里面，敌人使用了一个阴谋和可恶的手段，他们设立陷阱来陷害尼希米。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魔鬼撒旦实在是太可恶的，真的魔鬼撒旦太可恶。有位老太太啊，他对于任何人啊，都会讲一些赞美、称赞的话语。他看到谁都会讲一些很好的话语：“你好漂亮啊！你今天好帅啊！你穿的衣服很美”之类的话语。其实我们做人呢，我们也要学习啊，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不要整天只看别人的弱点。我们要学习欣赏别人，有好的东西我们要欣赏他们。有时候讲一些鼓励的话语，这个老太太就是这样。即使那些无奈的人他都有一些称赞的话跟他讲。这位老太太他看东西总是看光明的一面，他喜欢找人的优点，他不愿意吹毛求疵，所以他的朋友受不了他这种乐观的态度，有一天就跑来问他说：“你认为是魔鬼怎么样？你对他该无赞美的话可讲吧？”不料这位老太太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后，他用一个长辈所发出来的声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对于魔鬼，有一件事必须夸耀他，魔鬼永远忠于职守。”这是真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时候魔鬼会扮演光明的天使，但他仍然没有放下他的武器，他永远是良善，当永远和良善的人交战。他借着种种的诡计来阻止神儿女灵命上的长进。 那些没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人，正是魔鬼首先要攻击的对象，真的。所以我们要防备，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撒旦的确是很可恶，他借着尼西米的敌人利用圣殿中的祭司司玛雅来贿赂他。他们贿赂司玛雅，让司玛雅假装成为自己有生命的危险，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密门不出，他也假装很良善，当要关心尼西米的安全，邀请尼西米进到圣殿来，然后把圣殿的门关上。他们让尼西米相信说我在圣殿里面是安全的。他所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设立陷阱，使尼西米在不小心的情况下进入魔鬼的圈套里面，让尼西米来触犯摩西的律法。触犯摩西这个律法的结果是什么？就被处死。这是真的。所以民数记第十八章七节说说什么大概有没有放进去里面啊？有，在第十八章第七节，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情，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我讲一切在圣殿里面的事情，外面的人除了祭司以外，外面的人你进到里面，你就要被处死。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尼西米虽然不是祭司，但是他熟悉摩西的律法。很快的尼西米就看出敌人的诡计。弟兄姐妹，这个神的话语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话语，不明白神的话语，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容易上魔鬼的当。魔鬼撒旦常常将神的话语就解析到模糊不清，他要常常来迷惑我们，引诱我们，使我们在无意之间我们触犯圣经的原则。很清楚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谈，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魔鬼怎样用神的话语引诱亚当夏娃犯罪。除非我们很清楚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话语扎根，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迷惑。敌人引诱尼西米到圣殿里面躲避逃跑，尼西米说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尼西米说这话是他很清楚自己没有触犯当时波斯的法令，他很清楚自己没有做错事情，他不需要害怕，他很清楚他的身份是什么，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不需要逃避。所以你没有做错事情，你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逃避。他很清楚身为属灵的领导者的他，整个生命是属于神的，保护的是谁？保护的是神，不是人，不是任何人可以保护他，乃是神自己。面临着危机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学习尼西米一样，我们不惧怕，我们不惊慌，我们要刚强壮胆。所以耶稣也给我们的勉励是什么？只要刚强大大 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在总结的时候，你曾经是否面临着毁谤呢？是否有人要破坏你的名誉，或者背后要来议论你，无缘无故说你的坏话？这个时候你不要灰心丧胆，你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我们要坚持下去。记得我们的主也曾经受过世人的毁诈和毁谤，这些毁谤他的人说耶稣是贪食好酒，说他是什么，他是罪人的好朋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误会主耶稣基督重新，更可怕的是什么，这些捏造罪状控告他的人，他们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不以怒骂还怒骂，他为了完成救赎的大功坚持到底。面临着危机，面临着毁谤，面临着恐吓攻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什么？我赐下平安给你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提摩太前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坚强仁爱谨守的心。弟兄姐妹，让我们面临着问题的时候，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让我们把困难交给神，把我们的重担化成祷告，把我们的忧伤化成祷告，把我们的恐惧化成祷告，把我们的伤痕化成祷告。神就是你我的帮助，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我们也谢谢你，你的话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天父上帝，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求你来坚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手，坚强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对你的信心。在我们当中有重担的，有恐惧的，有心慌的，有忧伤的，求你来坚固他们，求你来帮助，来安慰他们，求你来医治他们身体上面的不舒服的地方，医治他们的病痛，求你来赐下力量给他们，知道说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你是保护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